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说呢，通常反对同性恋的人呢，如果是很大声或者写很多东西的时候呢，往往呢会遭到很多的攻击，无论是从人来的或者是灵界的攻击。所以我接这种题目的时候，通常都有一点的恐慌的。特别是这个时候，我想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交给神，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感谢主。好像刚才的诗歌所提醒我们的，我们的心要歌颂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是多么的大。主啊，这个时候当我们来看这个充满争议性的题目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是让我们心里面有你的力量，有你们，有你的同在，刚强智慧。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这个题目呢，叫做惧同症或者是同狂症。那这个题目好像很奇怪啊，但是呢，我是从英文翻过来的。因为呢，你发觉很多时候同性恋的支持者呢，就说反对同性恋的人呢是惧同的，就是 homophobic。 那到底是反对的人是惧怕同性恋，还是呢支持同性恋的人有点过了头了有点同狂症呢？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问题哈。那现在呢，我们知道都是流行性解放啦同性恋啦，还有各种的自由的行动啊，特别是政治上要正确所以很多时候的很多人私底下他可能不同意同性恋，但是公开呢就不方便讲，特别是如果你的同事当中有这种的人。所以政治上的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这一个的趋势呢使得很多人呢都不敢讲真理，讲心里面的话那基督徒特别是怎么能够忠于圣经，能够平衡呢？这个不是容易的有时候为了政治上的正确，为了跟人家有友好的关系，好像也会有什么话不敢讲。那到底我们怎么去讨论这个题目呢？我想我们要明白呢，支持同性恋的人他们通常的进路是怎么样他们会怎么讲，看看他们的论点他们的正确是不是那么充分。还有呢，我们不能够离开圣经，我们要看到底圣经怎么讲。那至于呢同性恋的人呢，也有一些是基督徒，那他们会有特别的解经方法我们听他们说这种叫做同志神学，同志神学。那到底这种同性恋的讲法对圣经的解释是不是正确的还有呢我们要真的要自己要想清楚，心态要正确，然后呢要有正确的行动。我想好，常会问的问题呢，刚才其实Lou已经提过一点的，不过我更多一点的题目列出来。常常有人会问，同性恋是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不是一生出来就有这种倾向这个问题很重要，是不是？因为如果是与生俱来的时候，我们呢对他们要多一点了解，可能会多比较同情还有要改变同性恋这种倾向或者行为是可能的吗？而且会不会要改变的时候对他们有害呢这是常常会问的问题。还有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对当事人会不会有害呢？还是没所谓的，没有分别的呢？好，如果我们说八号提案我们觉得好像太过分了我们呢还是支持同性恋的人可以结婚的，那会有产生什么问题呢？还有呢，有些人说 啊，同性恋的人他们有心上人，他所心爱的人，那为什么不准他们结婚，要剥夺他们的自由呢，他们的人权呢？啊，这是一个也是很多人问的问题。还有刚才都谈过了，圣经里面的神不是说神爱世人吗？神也是爱罪人的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爱同性恋的人吗？啊，如果爱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啊他们的婚姻呢？啊，最后啊，基督徒是不是只有一种立场的？会不会有不同立场的基督徒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跟着下去要讨论的问题了。第一个，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吗？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些人讲，啊，同性恋是生下来就有的了，是遗传的，啊，是我的因子啊，或者是啊，还有其他的因素啊，总之就是一生下来就是的了。那所以呢，有一些的学者呢，特别是那些支持同性恋的人呢，他们就试图找出一些的支持啊，做很多的调查啦啊，或者是实验。其中一样呢，就是比较啊，这里是指已经死了的人的，不然脑部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可以来比较啊。比较呢，同性恋的人与异性恋的人，就是一般人的脑袋啊，有什么不同？不过呢，这一个的做法啊，虽然好像是指出了有些的分别啊。同性恋的人的脑袋好像小一点了，主要是指那个 hypothalamus 这某一个区啊。但是呢，一般学者都不会认为很有说服力啊，所以这一个不是很成立。那第二呢，也有一些就研究染色体，就是 chromosome， 特别是跟性别有关的 chromosome 啊，那 X chromosome， 那。但是呢，也是没有很大的说服力，这一种的研究也不是很成功啊。好，最常见的也是到今天好像都有人去研究的，就是从双胞胎啊，连生子 twins 来研究。那这一个的研究呢，很多国家都有做过啊，包括美国啦、澳洲啦，还有一些很大规模的，2008年的时候。在北欧，这个瑞典啊、芬兰、Finland， 这很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调查。那我现在让大家看一看啊，有些人啊用英文写的，跟着下去的是用英文的，就是说这2008年大型的调查结果是怎么样啊？无论是瑞典跟芬兰的调查呢，都发觉。一对啊是 identical twins， 完全一样的双生子啊，其中一个是同性恋的人的时候，另外那一个同性恋的机会有多少啊？有多百分之几是也是同性恋的？那他们就发觉呢，大概只有10% 或者11%。那大家要明白，如果是双生子，两个人的基因。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啊，因为是一个啊一个 egg 一个 embryo 哈，就是原来是一个胚胎然后分开的 identical twins， 完全一样的基因。但是为什么当一个是同性恋的时候，另外那个不一定是同性恋，而是只有10% 左右呢？所以这一个的调查呢，就支持。同性恋不是遗传的，不是从基因而来的。OK， 这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调查。那跟着我这一个呢，就是2008年的时候，美国心理学会，就是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sychology， 他们出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叫做什么呢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homosexuality。那它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科学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的因素，无论是遗传的，就是因子、基因，或者是荷尔蒙，或者是环境啊，一个单一的因素啊，就决定人的性质。倾向啊， 那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呢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APA 啊，这个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sychology， 其实很多中间呢是同性恋的运动分子，他们呢其实呢就很争取同性恋的完全平等的，所以连他们都出一个小册子说啊，遗传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你就可以知道呢啊，他们找不到一些什么好的证据啊。但是我们发觉呢，有一些人可能呢是真的很年纪小的时候呢已经与众不同了啊，好像有点特别的啊。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心理学家啊等等，他们会认为呢，遗传可能会扮演一个角色，不是直接的决定啊，不是基因遗传，而是呢，可能是一种的性格啊，一种的啊，比较是，比方特别是在男孩子来讲啊，比较是敏感的啊，特别是啊，喜欢音乐啦，喜欢一些文艺的。啊，而不喜欢那些超爆的运动啊，啊，一般男孩子的运动啊，可能呢啊，遗传是这种非直接的影响，就是性格那方面的影响啊。类似什么呢？有些的人啊，他们好像生下来啊特别高啊，特别喜欢运动，所以呢就打篮球很好。但是不是说有打篮球的基因啊？某些人就生下来就会打篮球，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呢比较高或者是比较外向、比较喜欢运动啊，有一些这种非直接的决定因素啊。同样，会不会啊？有些人就会这样说啊，遗传对于同性恋，特别是男孩子的这一种的啊角色，就是这种非正式的、非直接的啊，就是。对于性格方面的一种的遗传，那这里写的人呢是基督徒啊，这里 Stanton Jones 啊是威登大学的副校长啊，那他跟另外一个人写的这本书很值得看的，我带来了，一会如果大家有兴趣 ，Homosexuality: The Us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Church's Moral Debate， 那他说就不是啊染色体，就是基因直接的啊。断定一个人的性取向，而是可能呢决定了性格方面的东西。好，刚才所讲的都是关于遗传啊，到底遗传是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啊，对于很多啊，特别是比较啊保守的啊，都是那些同性恋的运动分子呢，他们会认为呢，同性恋最可能的成因呢是环境的因素。那我就把它分了三方面，一个呢就是原生家庭可能有点不健康，就是亲子关系方面有些问题，无论是父亲跟儿子啊，或者是母亲跟女儿等等啊，就是有一种不健全的关系。然后呢可能就是年纪轻的时候一个小孩子有一些的性的经验，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这个社会这个文化呢是宽容同性恋的，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主要是这几方面的互动啊，或者加上一些性格啊，都形成了同性恋。好，跟着我有让大家看一些啊报道哈、啊，怎么不健全的原生家庭会影响到啊有一个小孩子变成同性恋？在丹麦。曾经有一个很大型的调查，这里下面说啊，总共研究了200万个丹麦人，你说多少人啊？就是去研究呢这些人他们的成长的家庭跟他变成同性恋的可能性啊等等。那他们就发觉呢，丹麦的男人呢，环境因素会引起啊同性恋。甚至同性婚姻的啊，产生这个效果的，包括什么呢？你很奇怪哈、啊，一个呢就是在城市里面出生长大，城市啊 ，urban 就是城市。另外呢，就是爸爸不在，或者爸爸跟儿子的关系没有啊。女人又怎么样呢？这个丹麦的女人呢，就发觉环境因素 引起最可能会变成同性恋的，甚至婚姻的，也是啊，在城市里面出生长大。还有呢，就是成长的时间妈妈死了，或者是呢妈妈根本不在场啊，虽然没有死，但是不在场。那你我们就发觉了这两个情况呢，就是说城市跟原生家庭都有很大的影响。或者大家说城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们跟着来看美国美国人怎么样。我这里是根据一篇文章他所引用的资料。那他说男人来讲呢，美国的男人来讲呢，环境的因素跟同性恋的表现最有关系的呢，也是那个住在城市越是城市化的人在十多岁的时候 teenage 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容易引起这个问题。还有女孩子也是还有女孩子呢更奇怪的就是什么呢，读的书越多就越容易变成同性恋。OK， 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多少是读书很多的哈，我想很多了哈，在西姑很多人都是很有学问的哈。那刚才所讲的东西很奇怪是不是或者原生家庭的东西我们比较明白哈，可能父母的跟小孩的关系会影响一个人的性倾向，但是为什么在城市里面会有影响呢？不少的人就发现，如果你在乡村乡下很多人都认识你，变成了好像有一种的约束力在里面，大家不敢有些古怪的表现。但是在城市里面呢，大家不认识而且呢好像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宽容，所以呢这个是社会的影响，社会跟文化的影响。OK， 我们发觉无论是在丹麦或者是在美国呢这个原生家庭就是你成长的家庭很重要还有呢就是环境社会很重要。刚才我们讲了两个因素就是环境的因素，一个就是原生家庭，一个就是社会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少年的时候或者儿童的时候曾经有一些性的经验，是同性的性经验。不少的研究呢甚至是自己讲的同性恋者自己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说幼年的时候曾经给人家性侵犯了，强暴了这一个的比例很高。发觉就是当一个人他在小的时候给人家同性的人性侵犯之后，他长大成人之后变成同性恋的机会高很多那我这里呢就举了一个人叫做 John White。 那 John White 其实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医生精神科的医生 psychiatrist。 那他写这本书 Errors Defiled 就是讲一些性方面的错误的事情。他特别举自己做例子，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小孩的时候曾经参加一些的聚会还是灵会营会就是 camps。 那在 camp 在某一个 camp 里面，他就给一个导师同性的男的导师来性侵犯了，然后很多时候很多年他都要好像要脱离那个阴影因为他呢就有这种倾向了一个同性恋的倾向。当然他后来不是他是很好的基督徒，写了很好的书但是他的经历也是告诉我们，小的时候有过同性的侵犯呢，很危险的好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多少人已经看过 Christopher Yun 他的那个 video， 有多少人已经看过了？全部都看过我也是听录的讲，我就去看了那他特别提到一样东西，就是说他九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色情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我是很记得这一件事情不但他爸爸跟他的关系比较是陌生很远， 而且呢，他说他很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pornography， 这些东西都是影响他后来啊变得很厉害的一个同性恋的人啊，而且不单是有这种表现，还有吸毒啊、卖毒、贩卖毒品啊等等啊。OK， 那我想这方面讲的差不多，我跟着下去啊，就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天生就有同性恋的倾向啊，但是有些人已经生活在这种方式很久了，你要改变它能够吗？会不会有害呢？那我这一次准备这一个讲座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到一些东西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的啊，这是第一点的，就是许多人呢，他们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可能有过同性恋的倾向啊，对同性的人爱慕啊，有的这种的行为。但是呢，慢慢慢慢更大的时候，长大成年之后，他会变回一个异性恋的，就是变成正常的样啊。这种自然的自发的改变啊，好像不需要人去帮助他，有这种情况啊。但是有些人呢，不是自发的，不是 spontaneously 变回 heterosexual 变成异性恋，而是可能呢要有人家的辅导啊。这种的辅导呢，可能就是啊世俗的，就是心理学的辅导。也有些人呢是基督教里面的，或者犹太教里面的、回教里面的，就是有宗教的一些辅导。那我这里提出一些人名，因为一会我还会再讲。Leanne Payne 啊 ，Jeffrey Satinova 啊 ，Joseph Nicolosi， 特别是啊基督教的有 Exodus International， 就是出埃及啊，出埃及就是代表脱离啊同性恋啊。好，这个是他们会做这种，就是改变人的性倾向，从同性恋希望改变成为异性恋啊。那啊，也有其他的人，科学家或者是一些的作家报道这种事情。那我这里提到几个名字，因为一会也会再提的 ，Robert Spitzer 啊 ，Stanley Johnson Yahouse， 就是刚才我引用一段的，还有 NAF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协会啊，北美一个研究啊性倾向的，也是啊帮助人改变性倾向的会啊，它的简称就是 NAF。因为最后呢，我会给大家看看啊它的网站怎么样哈。好，我们发觉有第一类啦，就是自己自发的改变了啊。另外有一类呢，就是经过心理辅导啊可以改变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呢是无法改变的，真正的是无论是十年还是更多改不了啊，就是他一直那个同性恋的倾向跟行为改变不了，有这种人。也有一些人说行为可以改啊，就是从此啊不从事同性恋的性关系，但是呢那个心理啊那个倾向改不了啊，也有人这样讲。特别是那个 APA 啊，一会我就会再讲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sychology 啊，他们呢就是倾向这种讲法了，就是说同性恋倾向是不能改的，改不了，而且有害。OK， 我跟着让大家看一些的资料啊，这个是关于自然的改、自发的改啊，这里呢就是说当一般人就是同某一个年纪的人他们变老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就会自然的就变成异性恋了啊，好像这个性倾向不是固定的。那这个呢发觉男的女的也有，在美国、法国、英国、纽西兰都有啊。我这一个的出去呢就是 Jeffrey Satinova， 刚才引用过他的名字啊，他呢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啊，有一些的心理学家怎么样把资料故意的弄错或者问好，让人家看不清楚啊。OK， 这是自然的改变。这个呢是 亚豪跟 Stanley Jones 他们对 Exodus International 那些改变的人啊，从同性恋人改变成异性恋的人的一个调查，他的特别呢，就是他不只是一个时候，而是跟着这帮人很久啊，一直追踪他们的结果啊。那这个表呢，对不起，很小啊，看不清楚可能啊，一条一条的那个是成功的啊 ，success 就完全从同性恋改为异性恋，不单是行为，而且呢这个心理都改了。然后黑的呢也是成功的，右边黑的是成功的。所谓成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虽然可能还是想就是心思里面还是想着同性的人，喜欢同性的人，但是呢那个影响不那么重了他们可以不以这个为他生活的方式，能够就是这些就是基督徒了或者是受基督教影响的人了，而是呢就是以他的身份为基督徒的身份啊。那我想呢，如果你问 Christopher Yan， 他可能是属于这一种因为人家问他你是不是变成是异性恋，他不答，他不回答所以我怀疑他不是完全变成异性恋倾向的人，不一定可能是第二种。好，然后呢有一些 continuing 白色的，就是说虽然不是很成功，但是呢他们觉得有点帮助，他们就继续接受那个辅导。然后灰色的，左边灰色的呢就是 no response， 没有什么的反应。然后更有一些是失败的有两个是失败的 failure， 意思就是说呢一些来寻求帮助的人呢，他们觉得没有帮助还是呢那个同性的势力那个倾向很重要很重好，还有最后一点一点的那个呢，就是 taping failure， 意思说是技术的错误因为他们录音的时候录得不好但是总的来说呢，你发觉这个 Exodus International 呢，他们能够帮助人的不少，有些人就是彻底的改变的不是说不能够改变。那这两个研究人呢一个是 Stanton Jones， 一个是 Mark Yahouse， 他们也去研究到底这些的心理辅导对于人有没有害呢特别是那些无法改变的人有没有害那他们的结论就是可以说没有，可以说没有所以他们这些的研究其实很重要的，对于心理学来讲很重要。但是很可惜呢，很可惜，就是一直到最近，对，到今年2009年呢，这个 APA 就是美国心理学会，还是说同性恋是没有可以改变，不可能改变，而且改是会有害的，还在讲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已经很多的资料，不只是这一个很多的资料呢是证明呢。改变是可能的虽然也有一小部分的人是永远不能改的。好，讲了两个问题了是不是好像是两个吧。那第三个呢我们就问了，一个人他采用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对他自己有没有害处因为呢这一点呢，这一个东西呢，是我们一般很少听的，他们不愿意我们知道，不愿意外面的人知道。但是呢，这些都是的的确确的报道不是我凭空做出来的，而是有一些报道实在的。我不能够呢把我资料的来源在这里给大家看如果大家有兴趣，很想知道你讲的东西有没有根据有没有写下来的文章，我可以给你或者你去我们的网址，我们 CWTS， 我们基督公义神学院的网址 CWTS.edu， 上面就有我的篇文章，对同性婚这个什么，我都忘记那个题目了，对同性婚姻论据的探讨还是什么的这类 那边呢，我就把很多的注脚放上去，反而啊，我们的院序那一篇呢，同样的一篇呢是没有注脚的，因为蝙蝠的关系啊。OK， 我要表明我不是凭空讲的啊。好，那第一样我觉得呢，不能够不谈的，就是很多同性恋分子呢，他们啊的性交，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不一样的，包括呢，他们如果真的是生活在一起啊，结婚好啊，或者是 civil union 好啊，两个同性的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很短暂啊，有些说一到两年左右就分开了啊，有些可能长的啊，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些在报纸上，在那个电视上说，已经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不是没有，但是平均来讲是很短的。还有呢，性伴侣很多啊，有些人呢一生可能有一千个，一生里面可能有一千个啊。那曾经在荷兰有一个调查 Netherlands 啊，那平均一个人有八个啊，八个性伴侣啊 partners。 OK， 不但如此啊，他们的性交方式跟异性恋的人是不同的啊，因为是同性嘛啊。那会有什么方法呢？口交啦、肛交啦，如果男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的暴力啦啊，还有啊，甚至向对方来撒尿啊、啊吃粪啊，很奇怪，各种都有哈、啊，因为他们要追求一些的刺激啊，普通的不能够啊满足，所以呢，很多奇奇怪怪的生活方式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消息，今年好像是有一个出名的人去泰国，后来在酒店里面死了啊。那他大概是大概不一定是同性恋了，但是他有一些的奇怪的性方面的做法啊，就结果死了。那这种情况会有的，在同性的关系里面，性交的时候啊，有一些暴力啊，或者是一些奇怪的做法啊，结果会死亡的，会有这种情况。不但如此啊，当两个人同性的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家庭暴力很厉害啊，或者人家会说啊，两个女同性恋怎么有家庭暴力啊？两个女的，两个都是女的啊，一起住啊，都有。甚至呢，曾经有一个医生在 New York， 那他是负责啊，就是很多的解剖啊，死的人的解剖，那他就发现呢，很多的同性恋的死的人呢，其实是因为给人家虐待啊、暴力啊，不是外面的人，是家庭的伴侣，所以这一个同性伴侣的暴力事件是很严重的事情，他们也承认的事情啊。我这里有一个表呢，就有些数字啊，是关于结了婚的男女，就是普通的婚姻，跟同性恋的男人，他们对配偶的忠诚程度啊，就是没有婚外性行为啊，有没有啊？好，发现男人比女人差、一般来说，这些不是基督徒啊，这是可能包括基督徒了。1994年一个很大型的调查，就发觉呢，男人结了婚的男人在普通的婚姻关系里面，有3/4的人是忠于伴侣的，就是说在结婚的时候他不会有婚外性行为啊，离了婚或者是其他的不能讲，但是还在婚姻里面还是一对一的啊，就是一夫一妻的。女人的好一点，就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对丈夫的忠诚呢啊很好啊，最低限度这个1994年的时候呢，95%的女人呢忠于丈夫，没有婚外的性行为。那男人同性恋的已经是很委身于对方的男人committed male 啊，那这里有不是很大的一个 sample 哈、156个啊，那他们就发觉了能够忠于对方的只有7个，就是4.5%。 从事这个调查的是两个同性恋的学者，他们是心理学家还是什么科学家啊？当时呢，对他们很奇怪啊，发觉呢，原来呢，同性恋男人同性恋的人，他们不忠于自己那个伴侣的啊，他们需要外面的一些行动。那除了这种刚才说的暴力啊，或者是性交的滥交等等，那也有呢肉身的疾病啊，这个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哈，因为他们滥交，所以很容易有性病啦、肝炎啦、艾滋病啦啊，艾滋病最多的比例是在同性恋的人当中，很可惜是这样哈。还有因为他们有肝交啊，所以呢肝癌的情况也很多啊。所以有些的调查就是说，同性恋的人他们平均的寿命啊，比异性恋的人呢会短几十年。啊，当然也有例外的，有些人很长命啊，但是这是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是这个样子。不但如此，还有心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包括呢，失眠啊、焦虑啦、头疼啊、肠胃病啊、醉酒啊。还有就是滥用一些的药品啊，吸毒啊等等啊。那袁又清啊，就是 Christopher Yeh， 他就是一个例子了。他不但是自己吸毒，他还去贩卖毒品啊。OK， 饮食失调就是 eating disorder， 还有忧郁等等，很多自杀的啊，不一定是成功啊，但是尝试自杀的很多啊。那在香港来讲，一个很出名的同性恋的男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张什么荣啊？你们还记得我忘记他名字啊？他就是自杀的，很可惜，很可惜，因为他真的很有才华的一个孩子，一个男人。好，刚才讲过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有问题。那外面的人，如果支持他们的婚姻，又会引起什么问题呢？我现在不是讲他们当事人了，而是对其他人了，有些什么问题。一个呢，就是同性恋者对成年人他们的家人的影响。有些研究发觉呢，同性恋当中呢，那些结婚了同性婚姻的人当中呢，有40%是他们原来有丈夫或者有妻子的，就原来是异性婚姻的。那他们脱离了原来的丈夫、妻子、配偶，然后跟同性来结婚呢，就是不忠于原来的配偶了，是不是？不但是不忠于，而且呢，是破坏了家庭。那一个家庭不单是一对夫妻了啊，而且影响到in-laws。就是爸爸妈妈等等啊，这个是成年人。那小孩子呢，刚才说的，如果那些人原来有家，后来脱离了啊，去一个同性的关系，那他们原来的小孩，特别是年幼的，就很惨了啊。不但如此呢，因为同性的关系很短了，所以如果那些小孩跟着妈妈或者跟着爸爸啊，跟着一个一个 parent 啊，的时候，那个 parent 呢，又常常会换伴侣的时候，那小孩就很惨了啊。不但如此呢，往往有些继父啊会不应该这样讲，我不应该这样讲。总之就是说啊，同性恋的他们就算是领养，有些他自己没有小孩，他去领养小孩。那会发觉呢，有可能是性侵犯领养的小孩，我这里有本来有一些数字，不过我没有时间给大家看了啊，是真的，不是我编出来的啊。另外呢，就是就算没有性侵犯，但是呢，是不是一定是好呢？我意思说，一个被领养进同性婚姻里面的小孩，是不是很快乐呢？或者对于他们的成长好不好呢？也有一些调查就是告诉我们呢，如果是一个女孩子，她的领养的人是女人啊， 就是全部都是女的了，她往往就不知道怎么跟男人来，跟异性来相处了，因为只有一面的的关系，家庭里面啊，所以这一个呢，对于健康的成长呢，啊，对于性别的模仿啊互动是有坏的，这个也不是我自己讲的，是有一些的实际的研究出来的。好，另外呢，刚才讲过了，会有一些传染病啊、性病啊、各种病啊。那你要知道，不单是影响同性恋那些当事人，也是因为他有些人是双性的嘛，他也会去跟别的人有性关系，所以呢，就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也会也染上这个性病。那刚才是讲到一些病的问题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包括了经济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呢，政府要医治一个艾滋病的人，一个性病的人要花很多钱的，所以呢，如果很多的同性恋啊滥交的话的，那么政府就要花很多钱了啊。甚至呢，不单是政府啊，就算保险公司也是经济的损失的，你可以想象哈，因为呢，现在越来越多公司说，不单是要安排给那个员工的配偶有保险，甚至呢，那些同性婚姻的同性伴侣的配偶他们也要有保险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保险公司呢就要赔很多钱了。因为呢他们的医疗往往是很大的数字。还有同性恋不单是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整个运动的，是一个 movement。 那这些 movement 这些 activist 呢，他们其实不单是要求婚姻合法化的，他们要求很多东西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只是其中一样。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就业方面要平等不能够因为对方是同性恋你就不采用他，不聘用他，这个就业方面他们要争取。然后呢，同性婚姻呢不单是两个人的婚姻，可能是几个人生活都算是婚姻。还有呢，就是结婚的年龄要降低他大家不是可能不知道，在美国呢是有一个协会叫做 North America Man Boy Love Associa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男人爱小孩爱男孩Man Boy。 然后呢，他们就是提倡呢这种就是成年男人跟小孩男孩的爱。那他们呢也是很希望能够降低婚姻的年龄的就是他们因为这种的关系。好，领养现在已经是一个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议程就是说可不可以同性恋的人同样可以领养小孩。教育现在已经开始了很多，其实开始很久了，就是在幼稚园的时候已经灌输给小孩子说同性婚姻是完全一样跟异性婚姻一样的，已经是这样了，在湾区一定是这样，很多学校公立学校是这样做。各样的活动包括 club 包括运动会，那运动会你知道很多是校际的就是不同学校的。那有一些的运动会他们的负责人呢就是说所有运动员所有学校参加的学校都要认可同性婚姻的，不然那你就是歧视同性恋的人，就是 homophobic 的。同性好像已经有一些打官司是关于这方面，到底那些带领童子军的人可不可以是同性恋呢你可以想象是多么危险的，如果是男人他是同性恋的他帮助一些男孩子往往就会出这种问题。还有选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新闻，就是加州的小姐Miss California， 那她因为在美国总的选举里面选美里面人家问她认为同性婚姻是不是应该，她当时说自己不赞成，结果呢就遭受了很多人的攻击。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最后他的 Miss California 头衔都没有了，是不是？是，好，你知道，现在各样的活动都变成是政治化，都是要跟同性恋拉上关系。好，法律也是这样哈，现在呢有 hate crime，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这样子讲啊，以后呢可能我被拉了啊，说我是 hate crime， 就是仇恨这种的犯法了。OK， 所以支持同性婚姻可不可以呢？你会想清楚啊，会引起很多方面的事情啊。但是有些人说啊，那他们是相爱啊，他心上人想要跟他结婚，为什么不可以？如果异性可以结婚，为什么同性不可以结婚呢？他没有这个自由，没有这个人权吗？那我们要回答就是说，爱是不是唯一的条件呢？就是说，结婚是不是以爱为一个充分的条件？是不是有爱就可以，什么都不管？如果这是唯一跟充分的条件的话，为什么不可以乱伦的婚姻？父母跟小孩为什么不可以结婚？如果爱是唯一的条件，为什么不可以有多男多女的婚姻呢？如果爱是唯一的条件，甚至如果爱是唯一的条件，为什么人不可以跟自己的狗来结婚呢？你觉得匪夷所思是不是？但是有些人会这样想啊，为什么不可以？如果爱是唯一的条件，所以我们发觉呢，这样讲是很大问题的。如果你说爱就可以了，而且政府呢，通常不会说人有无限度的自由，不是这样啊。政府往往都会限制人的自由的，明知那样东西对人不好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就是吸烟啊，吸毒。你说为什么不给人家有自由去吸烟？为什么不给人家自由去吸毒？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他的自由，他的人权，政府为什么要管？我用这个做比方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政府一定会想啊，怎么样去防止人做一些自己害自己的东西，人做一些害别人的东西啊。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必须加上责任啊。你对一些人给他自由，但是会不会危害了别人的自由呢？对吸烟来讲，政府的措施是什么呢？就是好，你可以吸烟，但是呢我要收你的税啊，而且你不可以在公众场所吸烟，对不对？你在家里或者可以啊，没问题。所以政府的做法呢，通常是限制啊一些人的自由，为了公众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面对同性恋的行为，你明知道同性恋的滥交会影响他的寿命，会影响他的身体，会很多的损伤，他心理的损伤，他对自己对他人的伤害，那为什么政府不可以立例来限制这种行动呢？对不对？如果我们说其他吸烟啊，我们要有一些管制的时候，为什么同性恋婚姻我们就让它自由了？同一个道理哈。OK，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问了，圣经说神爱世人，当然包括罪人了啊。那神爱世人，当然也是同性恋的人都被爱啊。那有什么原因我们好像这么配着一个道义主义的袍啊，好像说人家不对呢？如果说圣经是讲爱的话，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底圣经怎么看人男女的婚姻关系啊。那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这些经文，所以我会很快的讲啊。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怎么说呢？神说啊，要按神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呢就说要生养众多啊，遍满全地，然后管理这个地球。 那这里好像告诉我们的男跟女都有神的形象，是同样尊贵的 equal 的、在地位上面。那生儿养女是神原先给人类的计划，这是第一章。然后创世纪第二章呢，就告诉我们神是怎么创造亚当，然后创造夏娃，对不对啊？那这一个记载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呢，男不能够单独的，女也不能单独，男女是互补的，在神的创造里面。如果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应该是最懂得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生理的。就好像如果我们买了一个新的游戏，我们要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们要看说明书、看看原来的设计，原来的蓝图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同样，既然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应该看神创造人类的时候那个蓝图那个旨意是怎么样的。那根据创世纪第二章是讲呢，人是需要伴侣的，野兽不行啊，因为这些野兽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不行，不能改解决他的那个各方面的需要。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但是呢走兽作鸟都不能够成为那个男人的伴侣。然后人知道人的神知道人的需要，他就造成夏娃，造成那个女的来做他的帮手，帮他一起来达成神的使命。他神好像一个媒人，或者是结婚里面那个父亲啊，就把那个女儿带到在那个新郎的面前，神就是这样子啊，把夏娃带到神带到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啊。然后呢，亚当怎么说呢？很高兴，他就做一首诗出来，好像哈、经文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以呢可以称为女人啊。好，理想中的配偶是彼此欣赏啊，彼此坦诚相待的啊，这个是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然后经文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吧？经文是这样讲。所以这里说的，这是异性的结合，男人跟女人是一夫一妻两个人的结合，主耶稣也是这样讲啊。一夫一妻，还有这个是离开父母啊，是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开的被承认的啊，超乎原生家庭的关系。还有就是有盟约的啊，是有一个永久的结合，成为一体啊。所以基于这个经文呢，我们赞成婚姻制度了，基督徒一定是应该这样啊。不单是基督徒呢，犹太也是这样啊，甚至回教徒都是这样子，反对多夫多妻，反对婚前的性行为，反对同居，反对没有尾声的性行为。我们一般也是反对离婚跟再婚，也反对同性恋的伴侣啊。就是经文给我们很清楚的，神的那幅蓝图是这样子的。除非我们说啊，神不知道人的需要。除非你说啊，神不够我们的聪明，但是这些假设是没有理由的，是不是？他是创造主嘛。但是有些人会这样说啊，其实圣经里面呢，表面上看好像不利于同性恋的人的经文呢，是可以别有解释的啊，这就是同性神学了，同志啊，对不起，是同志神学啊。英文呢不是叫做同志神学的，英文叫做 queer theology 啊，是另外一个名称的。好，他们提到索多玛、俄摩拉，不知道大家对这些经文熟不熟啊？应该都熟了哈，那我就很快的讲好了啊。好，当神说要降祸给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天使去那两个城市了。那两个城市的居民呢当时怎么讲呢？他们说就对罗德说，你把这些人带出来让我们认识他们。经文是这样讲的啊，这个是直接的翻译啊，希伯来文原来是让我们认识他们。 其实呢是指性方面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上下文你就知道了，罗德说不好啊，然后他想用自己的女儿啊做一个代替，给那些人啊，那些要来找啊麻烦的人。如果这个认识是头脑上的认识，罗德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女儿，说还是处女啊，要来代替了？所以这里这个认识一定是性方面的关系。OK， 所以啊，同志神学说，这里说的认识是指真的是就这样啊啊，做朋友这样认识嘛啊啊，而不是性方面。他们这样解释是有问题的啊，是没有看上下文。啊，而且我们根据彼得后书呢，犹大书呢，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解经里面一直这个传统就是说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是性方面的罪行，特别是同性恋的这种的问题啊。好，这个是索多玛俄摩拉。然后利未记十八章这一个比较生疏了哈，所以我大概要读给大家听啊。利未记，如果大家有圣经也可以推一下，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啊，这里如果我们看啊，写给男人的时候，不可与男人苟合，就是说不可以有同性的关系了，同性的性关系了，是吧？但是同志神是怎么解释呢？他们说会不会这里是一个宗教方面的信教啊？因为在以前迦南呢 啊那些外邦的人呢，有一些庙里面的男妓，会不会这里只是说是宗教方面的同性行为，同性性交行为啊？那这个讲法有没有道理呢？那你跟着下去，你看二十三节，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然后前面又说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等等。所以呢，这里不是讲宗教那些外邦宗教的问题，虽然包括哈，但是主要就是道德方面的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不可以犯这种罪啊，所以这里说不可与男人苟合，然后说女人也是不可以啊做一些逆性的事情，是说同性恋的行为是神不允许的啊。OK， 罗马书第一章比较熟，不过可能也有一些人不知道啊，我就读给大家听。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这里说呢，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人类呢，明知神啊，从神的创造可以知道哈、啊，但是呢，就故意不当着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然后呢跟着就说人拜偶像。第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又说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心的用处变为逆心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心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那这里是告诉我们什么呢？罗马书是保罗写的啊，写给罗马这个教会。他这里是说，当时候的希腊罗马社会里面呢，很多这种同性恋的行为啊，保罗是说这个是不对的啊，是逆性的，就是反性的、反人性的啊。好，那同志什么？同志神学怎么解释呢？ 他们说，如果你生来是同性恋，你有这种倾向，你就应该顺你的本性。保罗所针对的只是那些呢不顺本性的人。如果你顺着你生来是什么样子，你顺着他，你是生来同性恋，你就顺着这种本性就对的了。但是这个假发是强词夺理，我们会认为是假的，不，这个不是真正的解释。好，同样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几节都提到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当中啊，一大串很多罪，其中呢就包括了同性恋的男跟男、女跟女这种性行为。好，同志神学他们试图把它解释为呢，只是针对希腊罗马社会里面男人喜欢小孩子、小男孩那种的变态的行为啊，但是呢，这种的解释也是不是很通的啊。好，最后我看我给大家听《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我意思说这一段的最后还没有完哈，还应忍耐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我想是读恋的、恋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注意呢，不只是骂同性恋的哈，神不只是骂这种人，好像这种罪话。保罗在这里骂很多种类的人，说这些个人呢，如果经常继续犯这些事情呢，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他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就是说从前也有一些同性恋的人，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换句话说，保罗会认为同性恋的行为应该是可以改的，不然他不会说你们中间从前有这种人。 OK， 讲了很多问题，看看还有没有啊？或者你们还有，不过我还有一个，基督教对同性恋有怎样的回应吗？那我这里有一个箭头两边走啊，最左边呢，大概基督徒不会这样说的，但是有些人是这样说，性交是一种娱乐，总之是两个成年人互相同意就可以了，这种呢是世俗的，基督徒大概不会这样讲。那基督徒来讲呢，可能有三种的看法，一个呢就是如果两个人是委身的，就是只有你我才会喜欢嘛，这种委身的关系的时候，那同性恋行为可以接受，有些这种的基督徒的，所以他们会反对第八号提案。那另外右边的呢，就认为呢，同性恋的是应该改的了哈，有责任改变，虽然呢可能他有些少年时候的经历或者社会的影响或者家庭的影响啊，让他长大变成同性恋，但是呢他有责任去改，有些人就会这样讲哈。最后有些人认为呢，甚至每一个同性恋的行动都是个人的选择的结果，所以这最后这最右边的就可能不去讲以前那些小孩的经验或者那些成长的不愉快的经验啊，总之是你选择回来的，你就要负责任啊。那有三种的立场在基督徒当中，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立场。我呢是第一、第二，我都会觉得不能接受。那第三种，我是觉得比较是有道理，这就是从左边算过来啊。但是我会承认呢，刚才讲过，有些人可能是改不了。改不了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倾向、他的脑袋、思想，可能还是恋慕同性的人。 可能是这样，可能改不了。但是既然神是不悦纳同性的行为，同性恋的行为，所以呢就算改不了，那个人应该呢都是或者是独身呢，就是不结婚了哈，或者呢就是靠着神的力量来改，尽量的尝试去改。 OK， 但是我都告诉大家，就是基督徒当中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有很多类型的基督徒哈，有一些的大众派呢就倾向第二类了，就是说如果有委身的关系可以接受哈。OK， 或者我就讲一讲有些什么的机构，还有些什么网址啊，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啊，对不起，关于基督教机构赞成跟支持同性恋的呢，赞成跟支持同性恋的机构呢，在北美我数不出来。我知道很多教会是的哈 ，Metropolitan Church 有很多教会大众派的教会支持，但是机构来讲赞成同性恋的，在北美我不知道。在香港我就知道了，有基恩之家啦，基督徒协会啊，这些呢是帮助他们是鼓励他们继续做同性恋的。好，有些机构是帮助同性恋改变的啊，我刚才提过 Exodus International 国际出埃及协会，那亚洲区顾问是王伟康，那他住在湾区，在 Fremont 啊，在教会。他也在湾区呢帮助一些这类的人，就是帮助同性恋倾向的人会改。我带来他一本小册子，一本书是怎么做父母能够培养一些性别清楚的小孩，知道自己性别的小孩。我知道他在9月16号，应该是16号吧，一个星期六他跟 Christopher Yun 会在主恩教会有一个讲座，就是讲同性恋的广东话跟英文的，所以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去啊？他们会比我讲的更清楚了。 OK 这个是 Exodus International 新加坡有 Tracer 的机构，在英文的世界里面有 Desert Stream Living Waters Ministry 这些是提倡就是先改行为就算你改不了形象就改行为。刚才提到有个李安佩，他是很早就做同性恋的帮助的他是帮他们改变，就用内在的意志 inner healing 有些灵恩的形象的。好，如果要知道一些很新的资料，全面的资料，我这里提到有几个机构Family Research Council家庭的研究 Traditional Values Coalition Traditional Family Coalition， 这个的会长可能你们有些人知道是谭克诚博士第三个传统家庭促进会，那个是谭克诚博士，在这里没有不远。还有呢，我常常提到那个 NARTH 就是这个了，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and Therapy of Homosexuality，那里面的那些成员呢通常都是医师啦、心理学家啦、精神学家啦，这些的都是有分量的人我是常常去看他们的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跟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and Therapy of Homosexuality， 我都常常去看他们的网址。比方说我最近因为要跟你们讲话，我就再去看那了看那个 NARTH 的。特别是什么呢？因为大概2天前呢，我在网上看新闻，就说 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呢，就正式有一个工作小组 Task Force， 然后他们呢就宣布说同性恋是不能够改的，改了尝试改对他们有害的。那我就不知道有些什么新的实验、新的调查了，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去那去看有没有新的一些研究报告然后呢就发觉什么呢？原来都是旧的东西 这个 APA 讲的东西都是旧的东西，而且呢，那个工作小组那个 task force 里面呢，完全都是赞成同性恋的那种人，那些运动分子啊，没有一个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事情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啊，有些实在的证据是有同性恋者的人改变了，变成异性恋的，他们完全没有去考虑。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啊，我们需要听一听一些啊比较是正派的啊，比较是传统的那些学者怎么讲。最后，如果今天我讲的话会引起一些法律问题的话呢，我就会讲最后一个了 ，Alliance Defense Fund， 因为呢，他们呢有很多律师可以免费替人打官司。啊，你说基督徒打官司，的确有时需要的。啊，他们曾经打的官司牵涉什么案件呢？啊，包括什么呢？啊，有些学校不准学生啊在校园里面聚会啊，啊，不准一些的政府建筑物给教会使用啊，啊，特别是啊，那关于同性恋的，他们也有不少的官司啊，往往是打不赢。那其中一个就是第八号提案了啊，第八号提案其实呢，就不单是 Alliance Defense Fund 有份了啊。那个啊，律师呢，就是替第八号提案讲话的那个律师，就是啊，叫什么名字啊？以前啊，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啊？对 ，K Star 啊，对对对啊，他也算出名的一个律师。OK， 所以我大概准备的就是这样子了啊，包括就是很多的问题啦。到底同性恋可不可以改变啊？啊，对他们有没有害啊？啊，你赞成他们的婚姻啊？这种又有什么问题啊？圣经怎么讲啊？等等啊。那啊，可能我会讲得太快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听得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啊？我能够回答，我尽量回答。
刚才讲那个同志啊，等一下是吧？是男同志呢，是女同志，
两样都有啊。
但是圣经看来呢，好像这个女同志好像在性别里面没有什么，因为我们早上呢，还不是在马氏是读到这个地位节二十大，特别提的是男性的比较多，女性的好像很少。
在圣经里面，可能是，不过罗马书那边就特别提到有女的忘记自己顺性，就是 natural 的东西，然后做一些逆性的东西，所以圣经里面有提到女性同性恋的也有。不过那个同志神学呢，就是啊一些人他们自称自己做的东西就是了，啊。英文我说不是叫做同志，他们就是 queer 了，英文就叫做 queer theology 了。还有小心呢，就是他们呢现在用 rainbow 来代表，就是彩虹啊，啊，彩虹代表他们，所以以后你们看见 rainbow 彩虹的那些记号的时候，不要以为一定是好东西，可能是他们的东西。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呢，我秀给大家看我带来的书好不好？让大家看看。历来我总集了很多书关于同性恋的，那我不能够拿很多来。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些了哈，啊，一本就是《X-Gay》，这本是很有学术的地位了。我意思是说，对于很多保守的基督徒来讲，这一本应该是不错了。就是刚才提到的啊，对于 Exodus International 那些改变的人啊，他们的一些调查， 为什么我要带来呢？啊，因为如果人家告诉你同性恋是不能够改的，有害的，那这一本书啊，从基督徒的立场来讲是很好的研究。OK， 这是一本。刚才我说黄伟康啊 ，Melvin Wong， 那他写了一本很短的《Raising Gender Confident Kids》，就是怎么做父母能够养出一些对自己的性别很有信心的小孩，很短啊。不过他的应该不错了。刚才我说内在医治可能比较灵恩的一些做法 ，Lian Pain， 这个中文有翻译的。其实很多关于同性恋的书了啊，不过我只能够带几本。还有一个 video 啊 ，DVD， Sexual Orientation is Change Possible。那这个呢啊，讲的人呢啊，有过来人，他们改变了的人。然后呢，也有一些的心理学家啊，精神病学家 ，psychiatrist and psychologist， 其中一个叫做 Frank Martin 啊，是基督徒。然后有个 Robert Spitzer 啊，我刚才曾经提到有这个人啊，他报道了有一些啊，他的研究里面有200个啊，怎么从同性恋变成异性恋？那他这个人呢 ，Robert Spitzer 这个人呢是很特别的。因为他最初的时候呢是完全同情同性恋的啊，他有份啊，就是把那个 DSM Diagnostic Manual 什么是病精神病啊那本书啊，后来就是把同性恋变成不是精神病啊，那他是有份做这种东西，他原来是很同情同性恋的，但是呢后来他就是发觉有这种改变的例子，所以他后来就去研究做了报告，但是从此呢就给同性恋运动的人恨之入骨啊，就是觉得他不对了啊啊，所以他现在很惨，你可以说给人家排斥了啊。OK， 这一个的DVD 呢就有一些访问，有他们的一些话。OK， 我就是这样了，阿姨啊。啊
再问一个问题吗？
好的。
现在这个同性恋，你讲说跟那个，比如说 urbanization 啊，跟 education 啊，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从历史上讲，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比较发达啊，在美国也比较富有，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从历史上讲，是因为我们现，是说我们现在发现同性恋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说其实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
OK， 那刚才说为什么urbanization 好像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倾向同性恋的比例比较高啊？我刚才提到一些原因，就是因为城市里面大家不认识，好像这个气氛比较自由啊，随便你做什么都可以啊。那都市化、城市化不是自古就有啊，不是啊，因为呢是工业革命之后。比较是大城市是比较是近代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近代的一些的因素。那大学读大学的女孩子为什么好像同性恋的比例又高一点呢？是这样啊，因为呢有不少的同性恋分子呢，他们是受过好高的教育，也在大学里面教，所以呢他们呢就提倡这些东西。包括有些妇女解放运动的人，他们也是提倡就是啊，就是要支持要同情这种的行为，所以这个也是近代的，不是自古已经有的表现了，是近代的这个发展。那刚才你问的时候，我就想起，虽然你不一定是问这一个哈，到底同性恋的比例有多高？OK， 同性恋运动的人呢，他们就会给大家一个数字，就是10%，就是说整体来讲，人口的10%，10%是有同性恋的行为或者倾向的。但是这个数字其实是骗人的，因为呢，更好的数字是低很多，大概最多是2%，2%就比较是 合理一点。OK， 答答你的问题吗？可以了吧？
其实你回答的问题比我问的多，但是我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两三百年前那个同性恋的问题跟现在的问题是有增加还是减少？
可能会有增加，可能会有增加，但是这个增加不是因为 mutation， 不是因为那些基因的特别，不是这个缘故，就是环境的因素了。从古以来都有同性恋，这个是事实了啊！因为中国以前有什么贵长之癖是吧？季长不是贵啊，广东话是贵，贵是季，是不是断袖之癖还是断袖之癖啊？季长是另外一个，对不对啊？那中国古代也有，那希腊罗马有啊，以前柏拉图可能就是一个同性恋分子。恋童，我想那个时候喜欢男孩子，所以这是自古已有，但不等于他是一定是与生俱来啊，一定是正常，不一定。特别是在有一些的环境里面，比方说，打仗啊、当兵啊、做监牢啊，当没有异性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变成同性恋。
就发现有一个，你刚才提到这个大学的校园里面啊，发现在看这个大学的简介的时候，他们都非常 proud of 说他们学校里面有很多 club， 他们会特别把这个同性恋的 club 提出来，然后他们学校很开放。啊，那我也发现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的就是跟second generation 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 resource。可以来做这方面的一些探讨或者是研究。为什么我发现不只是在中国的教会，在美国的教会也同样的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因为大学教育还是这个关系，他们受到影响？有没有一些统计数字或者可以找到什么东西？
我没有这方面的例子，不，我可以猜为什么是这样子哈，因为呢。大学的时候，特别是现在北美很强调就是后现代啦，强调宽容 tolerance， 现在变成 tolerance 是最高的美德，而这种 tolerance 是各种的东西都要 tolerant， 所以在这里长大的就是说第二代啦，我们黄教会的第二代啦，就会受这种影响，从小到大已经受这种影响。不单是在大学里面了，但是我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为什么在大学里面啊，女孩子啊，那个同性恋的比例比较高呢？可能哈，那我这个完全没有根据的，完全没有根据，是我自己想的。当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些老师跟我们说啊，女人不要读书读得太多，读得太多的时候就嫁不去了。你们听过这种讲法？
有
啊，因为呢，你如果是大学学士毕业，你嫁你可能要嫁硕士啊，或者起码要学士啊，就是 bachelor 跟 bachelor 或者是 master。那如果你读了大学，你能够结婚的那个对象可能就会相对少了啊，年纪有可能大了一点了。所以为什么在大学的时候婚会因为这个缘故呢变成了对男的大的对象呢少了一点的时候，就变成他的心理的需要就从女的那方面来解决了。我不知道，这完全是我的想法而已的，因为我看的数字是说可能是因为那个气氛比较是开放宽容啊，但是我现在提到这个结婚的对象的问题，也许也是其中一个，或者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女孩子啊，很多时候呢是发展到离奇的、离谱的性方面啊，开放大胆，啊，就是因为呢她有争取人的注意啊，竞争嘛啊，所以怎么样才可以人家欢迎呢？他们就会以为是用性开放。就让人家喜欢自己，其实是很惨很可怜的。 好，李远章应该有休，有停止他，因为这是陆分部的。OK， 我就把时间交给他。
谢谢吴老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演讲啊！你也知道他讲的过程里面都是有根有据的，这个我们上课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啊。他解经的时候也不是说这是我讲的，都是有根有据的，所以大家有一点这个对他的讲话都相当佩服，权威性的。好，那我们就这个最后再感谢一下吴老师。
希望以后再有机会来。
所以我们请长老啊，
长老出来。
我们长官，我们也谢谢你，今天这个个人。